家好，欢迎来到设计员竞技场。你今天喝咖啡了吗？每一天我们都希望用香氛可以开启美好的早晨或者是美好的下午。那你今天会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仪式感挑选你喜欢的咖啡呢？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 OV 咖啡的主理人 Elaine。 那她呢是一位通过 SCA 国际精品协会的认证感官杯测师跟咖啡冲煮师。那她本身呢其实是电子业的大美女，那但是因缘际会，她在2018年自己创立了 OV 咖啡。那我们先就请 Elaine 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你当初创立了 OV 咖啡。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因为我自己2006年在电子业的时候呢，因为精品咖啡非常的不普及，然后你总是喝到又焦又苦的咖啡，其实让一天真的本来想要开启很好的心情，都会觉得怎么这么焦这么苦。以前大家都觉得是正常的，那我从开始有一天喝到精品咖啡之后才发现，就是原来人生已经很辛苦，为什么我还要喝这么苦的咖啡？原来咖啡有这么多香气层次跟风味可以品尝。对，但是那时候因为精品咖啡呢非常的不普及， Seven 也没有卖咖啡，对，那个年代，对，所以呢我就很辛苦的去找精品咖啡。那直到我在搜狗 B1 那边 UCC 有开了一个蛮大的专柜，为了每一个单一的庄园做成的绿挂包，那单价也蛮高的，大概130块左右一包。那我当时喝了觉得哇好方便哦，就是我不用带冲煮器具，我也不用去找精品咖啡的咖啡厅，就可以喝到这样子等级的咖啡。对，那就是这样子就决定要来创立这个让大家都很方便随手可得，那又可以品尝一口就爱上的精品咖啡。那我的品牌叫 OV 咖啡，也代表着咖啡迷恋之旅，就是希望就是邀请大家喜欢喝咖啡的朋友跟我一起品尝一口就爱上的咖啡。
的确，那我之前有喝过以练泡的就手冲咖啡哦，那平常都买小七啊或者星巴克喝习惯了，那不管是35块的咖啡还是135块的星巴克，可是当我喝到一类的手冲咖啡的时候，就整个人是醒过来的，觉得哇原来咖啡除了星巴克这种气氛之外，一杯手冲咖啡它真的会带给你完全不一样的层次跟风味。那即便什么都不加，我们就是黑咖啡，那经过手冲的一些工序还有一些精准的计算，其实这杯咖啡可以带给你的绝对不只是好喝而已，它是一种享受，对不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 OV 咖啡的一个 slogan 嘛。
对，不只享受更是讲究。
对，的确是这个讲究其实是很多的细节。那Elaine，你当时怎么样去找这个国外的豆子，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还是说你就是上网啊，还是有什么样的人脉去找这些豆子呢？
咖啡界通常呢生豆会透过生豆商来做进口，对，那我们当时呢我跟烘焙师在选择的时候，因为咖啡的款式非常多，只要在北纬跟南纬25度都称之为咖啡带，这个地方都是适合产咖啡的，所以大家常听到的非洲啊中南美洲啊很多地方都有产咖啡。那因为透过国际精品协会呢已经先帮我们把就是分等级分类已经有一个标准，对，所以我们在透过这个生豆商进口的时候，它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国家庄园，然后它是什么处理法，那它的杯测的风味是什么，等级是多少。所谓等级就是像是非洲的伊索比亚的豆子，它还有在分G1 G2， 那其他的就没有标，就像我们钻石会分什么 color 一样。我跟烘焙师的理念也蛮相当的，就是因为要让人家喝了一口，不是开玩笑的说一口就爱上，因为这中间有太多的细节。那我们在进口的时候，在选择的时候就已经算是选择最高品质，瑕疵率最低，整个咖啡生豆的把关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相对的单价是算蛮高的。 也希望是因为喝进去身体的东西，除了风味之外，我们对于自己的健康也要做一个把关。
是，以练之前好像除了你刚刚讲说要找好咖啡之外，因为自己身体之前有一些状况，所以你对于咖啡觉得再怎么样都要有一杯好咖啡陪伴自己。所以你知道好的咖啡对人体还有哪些好的帮助？
喜欢喝咖啡的人应该像你应该每天都喝吧。
对，
每天都喝。所以其实我对于吃进去的东西，尤其是这种每天在喝的东西还蛮重视，因为我3年前就是肝有长了肿瘤。对，那当时也做了很多功课，要调整饮食啊，要吃什么天然的东西对身体是好的。那也因缘机会下，就是发现到台大有一个荣誉教授出的一本书叫做《咖啡治百病》。对，这本书已经重新印刷了5万多册。对，那这个它里面呢非常细节的提到每一咖啡对于每一个器官每一种病它的帮助。对，那主要咖啡呢它有咖啡酸跟绿原酸，还有抗氧化的化合物。对，那这些都是被医学证实的，就是预防心血管疾病啊，防止阿兹海默症啊，这些数据还有各个领域的医生推荐。对，那因为黑咖啡你喝到这么多香气跟风味，其实它一点东西都没有添加。对，常常有学员问我说，哎，老师这个是不是加了百香果汁，然后是不是加了那个糖。对，其实都没有。
是，
那好咖啡的品质呢，它就是天然，从它种植到它土壤生长环境这些经过 SCA 精品协会的认证去 qualify 它之后，然后它保有的一个天然的风味。那当然好咖啡呢，就是我们通常不会做深焙或者是重烘焙，绝对是中焙一下，例如中焙、中浅焙，因为在这样的焙度呢，它是保留最高的绿原酸跟咖啡酸，所谓的抗氧化物质。抗氧化呢，有你想象不到的非常巨大的功能，像是抗自由基啊，还有清除这些刚刚讲到的心血管疾病，这些都是有一个医学数据的。
所以重点是要好的咖啡，你不能烘到又焦又苦才会保留这些元素嘛，对不对？所以你刚刚讲说我们以前都喝到那种很觉得可能很便宜的，或者是那种连锁的，但其实你可能只有喝到咖啡因，其他都没有了。
对，
但我知道是我们的 OV 咖啡，你虽然讲我们是精品豆或者庄园豆，但很多现在市面上都会讲说，哎，我是阿拉比卡的精品豆。这件事情好像对一般人很多误解，对不对？
因为阿拉比卡豆它是一种豆种，市售的商业豆叫做罗布斯塔豆，它就是比较强壮，它也不怕虫害，它产量也很多。那阿拉比卡豆呢，它是另外一种豆种，通常精品豆都会是阿拉比卡豆，但是你在标榜阿拉比卡豆的时候呢，它并不代表它是精品庄园。对，
所以不要看到阿拉比卡就
对
就买单了，所以还要分辨一下。那什么样子的豆子才能符合我们讲的精品豆或者是庄园豆，这怎么区分？对一般消费者来说，
通常它在标示的时候，如果它是很明确的标了就是它的国家庄园，其实它庄园呢查得到的都是已经经过精品协会的 qualify。对，那基本上你可以查到它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合作社。对，那它已经是 qualify 叫做精品豆了。
所以一般像学员或者消费者都会问你说，哎，我要怎么样挑选适合我的，或者是我会喜欢的咖啡豆，你都会怎么给建议呢？
这其实是也是我在做教学想要推广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吃牛排的时候会去想要选择我今天要吃牛小排还是菲力还是各种不同部位的牛排。
是，
那为什么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没有办法选择？大家都是说，哎，我要一杯美式，我要一杯拿铁。对，那我就想要把这个观念推广给大家，就是除了健康的部分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风味轮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风味。那风味轮的话其实分得蛮细的，从花香啊、水果香、酒香，酒香就是所谓发酵的味道， 这些不同的风味轮甜感，你都可以找到你比较喜欢的风味。对，那其实我常常跟学生说，不是单价越高它一定就是好喝的咖啡，因为每个人就是这是非常主观的饮品嘛，所以我们只能保证说它可能比较稀有，或是它产量很少啊，它长在高海拔上面啊，这种可能它单价比较高。像是大家知道的艺伎豆，它一定是高海拔，然后产量也非常少，但是艺伎豆通常的口感都会是茶感比较多，那你也会觉得它的咖啡的body 会比较薄一点，就可能不像你平常喝到的咖啡。对，那这样子的也不一定是每个人喜欢的，
喜欢
对，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也特别就是例如说果香，我把它拉出来，从最酸到最不酸的风味判别，当然这需要透过稍微的训练，因为咖啡杯测它也并不是它标草莓，就是你想象吃到的草莓味道，它有点比较是你吃下去草莓之后你在舌头上面留下的风味，对，这可能比较抽象一点点，
对，
但是透过咖啡的训练，因为它还有咖啡的味道嘛，就是就像品酒一样需要把酒精整个抽离掉，你才可以确定它是怎么样的风味，会稍微难一点点，但是这样子的风味记忆可以帮助你在任何咖啡店你想要选咖啡的时候你不会踩到雷，一样都是标苹果酸还是标黑醋栗，这个酸度等级是差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从产地到它的培度，然后到它的风味轮，那我们 还有什么选择的一个标准？
处理法像是
对，处理法
水洗啊、日晒啊，那现在很多蜜处理也蛮普及的，那还有一些高阶的处理法像是酵素加上水洗，对，像之前也蛮红的一个叫做草莓酵素的处理法，哇，那它冲起来就是有非常富有草莓的味道，就很明显。那我们平常通常你在咖啡厅咖啡师问你想要喝日晒还是水洗的时候，我们最一般会用水洗，它是明亮度比较高，可能酸度比较明显，这样子来做区别。
是，
那日晒可能会有一些发酵的风味，所谓发酵冲得好的话不叫发酵的味道，它可能算是有香气这样子的风味，对，那也没有绝对，你今天喜欢喝这支日晒，可能配上别支豆子的风味，你可能会喜欢水洗，也不一定。
所以就是它有混搭，对不
对？
对
对对，
综合的。那如果说这种很着迷在庄园咖啡或者希望客制化的这些咖啡爱好者，都会怎么跟你就是请你客制？你会怎么样询问这个过程？怎么找出？
我一般会先问他说：“你平常都喝什么庄园？那你喜欢吗？”假设伊索比亚好了，这应该算是大部分的人都喜欢的伊索比亚的风味，它风味就是花香跟果香明显。我主要会帮他找的是因为咖啡的风味就是酸甜平衡，那如果你酸度比较高，相对的就是甜感会比较低，这个是一定就是平衡的跷跷板里面，对，所以如果你告诉我你喜欢喝，以前有曾经喝过伊索比亚蛮喜欢的，那我就会再往细节一点问说那你想要它甜感高一点吗？因为我们可能甜感还有在分榛果的甜啊、焦糖的甜啊、黑糖的甜、红糖的甜、蔗糖的甜、蜂蜜的甜，就是会有不同的甜感等级，那我再去帮你筛选。然后最重要的是现在的产季，对，我们希望消费者喝到最新鲜的咖啡，就是包含收成的这个部分也是喝到就是最新鲜的咖啡，所以不想要库存很久的啊，或者是烘很久的啊，这个新鲜度我们也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一般保存就是建议三个月内就喝完是最好的状态，对不对？还是六个月？
一般如果你在店家买的咖啡豆是没有开封的状况下，三个月还要看烘焙手法啦，就
是
我们尽量都是调整到就是它可以放到三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是，
但是只要你一开封了或者是你先磨成粉了，我们都不建议你直接先磨成粉，就是喝多少磨多少是最好的选择， 对，那如果开封了之后呢，那那个风味的曲线图就会慢慢的往下、嗯、对，所以还是会建议说三个月内喝完是最棒的、嗯、
所以超过三个月的或者更久的怎么
还是可以喝
就味道就只剩咖啡因了吗？
也不会啦，其实老实说我也做很多测试，包含我们除了豆子之外，其实我包含绿挂、嗯、也都做非常多的测试。
是
咖啡的保存期限，我们有冲氮气的状况下是一年、嗯、就是在绿挂里面。
是
对，那老实说半年后确实是风味会递减、嗯、对，但是也不至于到没有香气、嗯、可能现在香气是100%，可能三个月后变成70%这样子的差别、okay,
okay. 是所以刚刚讲的说客制化或者是这种我们挑豆子挑风味，那像很多你挑庄园你会不会特别挑选是比方说它跟环境啊或者是永续议题你比较在意这些有关注在环保环境保水土保持的这些庄园的这个豆子会是你特别挑选的庄园吗？
其实咖啡这个行业应该算是所有行业里面算是非常早就开始做永续社会责任这一块、
嗯、
因为SCA 它 qualified 的精品庄园，因为刚刚讲到的它的生长条件啊土壤等等处理法都是评断的条件之一、
嗯、
为什么我说大家会精品庄园会特别重视，因为如果它今天被污染了它可能下一个批次它就没有办法符合这样的条件、嗯、我觉得精品庄园可以比喻成有机蔬菜，
嗯，
对，就是它种植那它很 care 它的环境啊跟用药这些整个周边的生态，这是非常被注重的。
是，
对。
我想了解，就是一般人可能买到那个耳挂咖啡啊，像我们有做，我们有除了卖原豆之外，我们也有卖耳挂咖啡。
嗯、
耳挂咖啡，因为你刚刚讲到，因为有冲氮气，所以它可以保存期间比较长。
嗯，
但我们一般还是会用一个小壶，让那个去这样冲它嘛，对不对？那有没有一些，比方说像我们这种只会喝不会冲的人，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好好的享用好豆子的这种？
你说耳挂的小技巧吗？
对啊，是
哦。通常我们还是希望你用细嘴壶啦、
嗯，
对。但是就是你可以买那种小小的250ml的那种小小的。那你因为饮水机通常直接下去，它的水是会突然很大啪就下去了。那因为精品庄园需要你用手冲的方式去慢慢的释放它，所以我们希望就是用小的细嘴壶。那装了热水之后，因为滤挂的面积它没有像手冲这么大，对，所以你的温度要够，就是可能不建议用90度以下，因为水温的下降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快非常多。那假设你是用90度左右，那其实你冲到第二次第三次注水已经是低于90度了，那很容易会造成萃取不足。对，那因为耳挂的部分它面积比较小，所以我们在第一次下水的时候会预留个30秒，有点像是我们手冲的就是闷蒸的这个步骤、
哦、
让它咖啡粉开始排气、
嗯、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闻到它的第一个阶段的香气。那再来的话是水量一定要控制非常好，还是会很建议大家用电子秤，对，但可能很多人不会购入电子秤，那也没关系、嗯、那你就先把你的水量好、
嗯、
通常我们 OV 的咖啡是12克的话会乘以水粉比1:15，一般大众喜欢的一个浓度、
嗯、
就会冲 180cc 的水，对，那会希望说这个水粉比不要跑掉，因为它可能你就喝不到它这样子的层次香气、
哦、
对，那180的水像刚刚讲的闷蒸完之后呢开始再重复注水，基本上大概3次左右你会达到180、
嗯、
对，那很重要一个就是希望大家是不要把它泡在你的杯子里面，
不能当茶包泡，
对，就是你可以的话可以用大一点的杯子、
嗯、
让它就是在冲煮的时候它是在比较高的地方、
嗯、
对，然后咖啡是就是滴下去，
是，
对，如果你用太小的杯子那个滤挂包会整个泡在水里面，那 这样就会很容易造成过度萃取，就是类似我们的浸泡式咖啡。对，其实在做这个咖啡冲煮的时候，每一项器具它会搭配不同的研磨度，搭配不同的水分比，甚至温度啊，手法都不太一样。那因为整个冲煮其实占咖啡风味喝到的影响度会到15%-20%、其实算是非常高的影响。就可能你冲跟我冲，都整个不是说我冲一定比较好，但是就每个人冲煮完全都会差距很大，
风味就会影响。
对，
是。那所以刚刚讲说，这个水分比1:15至少要拿捏住。对不对？就是，然后其他的就是慢慢冲，要停30秒，再冲第二次，再冲第三次，然后用小的细嘴壶，
对，
不要急，
对，
然后咖啡要等待一下下，
对。
那如果像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冷萃，冷萃是就是像低温浸泡的概念嘛，那我们像一般的耳挂可以拿来做冷萃吗？会建议吗？
我们通常有出一种是浸泡式茶包的概念，现在也蛮流行的，蛮多品牌已经开始在做。
是。
其实我4年前就有出这样的产品，就是像是茶包这样子的浸泡式的咖啡，不是耳挂。那你可以选择冷萃的话，就是前一天，因为它至少要泡6小时，所以你会用冷水，然后浸就是一样的水，就是180的水量，然后放在冰箱，隔天你上班的时候就是冷萃咖啡。
所以一样是1:15的水分比，
对，
但是要浸泡6小时，低温放在冰箱，
对，
好，隔夜起来就可以喝了。
对。
隔夜起来，它要继续要拿出来吗？还是说它可以继续泡着？
可以继续泡着，因为它就是
慢慢
适合，它还是适合浸泡的。我们会选择适合浸泡的豆子，跟它的状态不会让你喝到过脆的风味。
Okay.
那你也可以热泡，就像茶包这样子，至少让它等个5分钟
是
就可以喝了。
它可以冷萃可以泡多久都没有不会过脆？
基本上6小时。到就是你一天的时间
都没关系，
对，都没关系。那我们选择的也是一个蛮大的学问，就是说这一只豆子它适合这样的方式，那会调整它的粗细度，就研磨度，也会调整它的焙度来做适合的这样茶包式的方式。
我听起来这咖啡的学问好多哦。就不是这什么风味而已，它好多好多的细节在里面。所以一般人大概有几个你刚刚讲的比较安全的标准，比方水分比啊、时间，然后豆种，对不对？那可能它本来包装上面有设计，它是适合的是手冲、热泡的，或者是冷萃的。那还有什么？你最常被问到什么问题？
我最常被问到就是可不可以回冲？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因为觉得它很可惜，泡一次就要丢掉还是怎样？这个其实因为咖啡跟茶的浓度啊是差距非常大的，就是茶的浓度，我们平常喝的茶大概是300 ppm， 对，然后如果你喜欢喝浓一点的茶，大概是500 ppm 左右。但咖啡它在精杯萃取，就是它萃取一个最合宜的出来的浓度是15000 ppm， 所以呢，你这个不管你是用滤罐还是手冲器具，你冲煮完绝对不要再把那些咖啡粉再回冲，因为你完全冲不出来有那样子的浓度跟风味。或者是我们其实在冲煮的时候，最后可能10秒-20秒滴滤的部分，我们会认为说它的杂质会比较多，我们会舍弃掉。对，那也有些人非常舍不得那个部分，就是也把那个最后滴滤都要把它喝掉。其实它会有点点影响，就是这个完美咖啡你萃取完的一个风味。
它除了影响风味，它里面最后剩的这些杂质会不会对身体其实也不好呢？
健康部分是还好，
还好，
对，
okay,
就是风味上，你已经这么用心的充足了，对，那我们就是希望做一个很 SOP 的一个很完美的流程，对，那可能很多人会舍不得，尤其是滤挂包，会想要拿来回冲。
对，我之前也干过这种事情，但是真的就像Elaine讲的，那个风味你就毁了一杯咖啡，
对，
不能舍不得，
对对对，然后还有香味上，因为大家可能会比较想要学习的是香味上的辨别，对，这蛮有趣的，因为当你从就是完全不知道咖啡风味怎么辨别，到你 真的喝得出来，终于同频了，跟咖啡师同频，说，欸，我真的喝到柳橙的香气耶，
是，
那样其实成就感会整个大幅提升。
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从咖啡小白，然后到能够品尝出来这个所谓包装上面写的，哦，它是醋黑醋栗还是什么水蜜桃还是花香，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他觉得，欸，是不是我的舌头太钝，太迟钝，还是说他需要有一个人去引导，像老师咖啡的老师去引导他慢慢去品尝。那这样的课程大概会很普遍吗？
现在其实还市面上也蛮多
的，
对，那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实用的课程，
是，
对，然后看每个人的感官的敏感程度了，像我是从小没有吃味精跟味素，因为我吃这个部分会过敏，
是，
对，所以我对于风味上我觉得还算蛮敏感的，当时在喝苹果的酸度跟柠檬的酸度跟莱姆的酸度的时候，老师一讲我可以明确的辨别，对，但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敏感，但就是这个是可以被训练的，
是，
对，你就是如果你身边有杯测试或咖啡师，他跟你说的时候你把它记得，或是同时你喝了别杯，对，你会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像柠檬跟莱姆都是属于柠檬嘛，那我们的认知就是莱姆可能香气多一点，那它的酸是很微酸，对，像我们的口腔里面有辨别酸度是就是腮帮子的这两边，对，两侧，对，那你可以辨别酸度说，欸，你酸到哪边，对，比如说现在是嘴角，那可能黑醋栗已经酸到你的咀嚼肌了，对对对，这个酸度的差别，对，那我们会用一些方式去引导学员记忆这样子的杯测风味。
是，那你都怎么样设计你咖啡的风味，在你比方说，欸，每一季我知道你一类每一季都会有新的豆子，然后不同的豆种，然后不同的风味，然后你会依照季节或者产季对，你去挑选，你挑选的标准或者是方向都是怎么定的呢？
其实我也有一点偏好，就是我比较喜欢甜感很高的咖啡，对，所以就是我希望让消费者喝到的是你很明显感觉到尾韵回甘的部分很甜，对，所以我通常会选择庄园它的杯测风味的甜度已经可能飙到焦糖啊，然后那个榛果啊这种的甜感，对，那因为我们还要顾虑到消费者在冲煮的时候是不是用一个 SOP 的标准，通常都不会是啦，但是我们希望就算在不适的状况下，那个甜感还是有被冲煮出来。
OV 咖啡，我知道说你其实服务的客群还有我们有做的其实蛮多元的，从像我们的咖啡豆原豆，然后还有我们有说绿挂，刚才讲到还有浸泡式的，对不对？那就是看依照客户需求，那我们还有就是有一些客制化的服务
礼盒的部分，
简单介绍一下哪些客制化的内容呢？
我们客制化精品绿挂礼盒啊，会就是帮你从预算到你喜欢的风味，然后甚至搭配的甜点，因为甜点这个部分你客人在收到的时候他也许会搭配着一起吃，那我们在风味上就会选择，例如你的甜点选择比较酸度比较高的柠檬塔，那我们就会搭配可能坚果调性或甜感比较高的咖啡庄园，这样子一起吃的话会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外包装的部分也有一些客制化公司 logo， 或是你的量有在1000包以上，我们其实会帮你设计一个绿挂属于你自己的绿挂。那我们其实蛮坚持就是每一种绿挂都用一种自己的包装，因为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看到市面上也蛮多用牛皮纸袋盖个印章或贴个贴纸的那一种绿挂，对，那其实我在看到这样的时候都觉得它蛮可惜的，是因为它用公版是可能成本上比较划算，对，那我当时蛮坚持每一种庄园我都要帮它开一个版本，
是
就搭配你在泡它的时候的心情， 对，然后它的风味介绍，
是
还有我们里面冲了氮气，所以保存的时间比较长。
嗯，
对，那整个包装设计也可以帮公司行号做一个客制化。
嗯，
对，那外包装，像我们有木盒，木盒也可以做公司 logo 的雷雕。对，那我们光盒子也蛮多选择的，就是希望说如果是比较女性化的啊，或者是比较要走质感路线的啊，我们都有依照预算做不同的选择这样子。
所以刚刚讲到说，我们从可以完全是客制化，从豆子的挑选，然后我们送礼的对象，然后它礼盒的包装、印刷，还有卡片，那还有怎么样搭配甜点的一个整个 set， 都可以依照客户的需求完全的量身定做就对了。
对。
那另外，当然我知道一亮还有开一些课程，还有参与一些活动。那我知道这种咖啡的课程应该都是小班制的嘛，对，教人家怎么样手冲，怎么样品尝，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很启蒙的，对于咖啡小白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另外就是还有你参与一些像是品牌的 VIP 的活动的设计，因为可能这个比较偏去疗愈性的一个生活职能嘛，对，那还有是一些可能活动的讲座，还有一些比较客制化的，或者是针对于这个职场男女的一些比较知识性或者是带有一点点生活乐趣的这些活动，你都很有经验，对不对？
这一年疫情完之后啊，其实蛮多品牌他们在做他们的所谓品牌 VIP 的活动的时候，就是会邀请不同的，可能是调酒类的咖啡类，或是甜点类的烘焙类的，这样子去加入不同的元素来提升整个活动的质感。那手冲咖啡也算是这几年算比较仪式感比较高跟比较疗愈性质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可以带给客人的，就是品牌的客人，所谓他们的 VIP 的价值是呢，就是讲这些咖啡的庄园啊风味，就并不是 focus 在出杯的快速，因为那可能咖啡机就可以取代我，一定冲得比我快。但是我们从接待客人到去介绍，对，不但可以让客人有一种很融，就是 VIP 的感受之外，其实帮整个品牌都会提升蛮大的
尊荣感。
对对对，对，像我们之前帮像游艇的客人啊，还有接下来要帮 TikTok 的，就是台湾这边总代理的客人做这个活动，都是会让他们的客人有一种尊荣感。
是，
对，那也蛮常这样子遇到一些我的后面变成学生的部分。对，
是，
那我觉得这个在活动现在也有跟像是联谊公司啊，还有一些异业结盟，还有像制作，现在蛮流行做自己制作自己的手工宝石。对，就是你可以自己做雕刻，对，这种手工艺品类加入咖啡的元素，因为你可能做这些手工艺品3个小时，不管是你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客制化，
是
比如说铁件的雕刻啊，那宝石的雕刻这些，那我们都有跟这些业者在做配合，中间会有1个小时、1个半小时的咖啡课程。
哇，
对，那尤其像现在在联谊的这个部分蛮稳定的，因为现在单身男女也比较多，那就是在这个透过咖啡的一些实作跟一起品咖啡的这个交流会更火热一点，
而且那个气氛跟仪式感应该非常合适。
对
对，
那还有像公司行号有一些想要给员工额外的一些活动，以前可能都会 focus 在桌游啊，然后有些密室逃脱也蛮流行一段时间的。对，那其实手冲课程就是感觉是知性，然后加上疗愈，又有点专业，觉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是一起共享美好。
嗯，
那最后呢，想请问一下 Elaine， 就是咖啡对你来讲，它是代表什么？
它算每天的必需品，然后每天我起来的时候，可能被闹钟叫醒了，但是我的灵魂需要好的咖啡来唤醒我，我就可以 感受到这杯咖啡的不同的层次跟香气的时候，就觉得啊，终于人生不再是焦苦。虽然我每天只有一点点的时间去品尝，但是那几分钟的愉悦感，就是会让你开启这一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嗯，那我们像甜感很高的豆子，其实你喝完了，你的杯子拿起来闻，都还是很香甜的。
哦，是
那样子的余韵缠绕在嘴巴里很久，可以让我继续有工作的力量。
没错，这一杯好咖啡真的是唤醒灵魂的那个关键。真的，今天呢，真的很谢谢Elaine。那另外就是，我以前一直以为庄园咖啡非常的昂贵，那后来才知道，其实尤其是在我认识Elaine之后，才知道，其实我们去星巴克买那个咖啡，根本就就是买的是气氛。
嗯，
那如果我是外带的话，其实我还不如好好的买好一点的自己滤挂咖啡，然后也知道一些基本的手冲技巧。那这一杯咖啡其实它的价格完全是比连锁的像小七啊这种还要划算。
嗯，
这真的是超乎我想象，而且我真的喝过之后就回不去了。
嗯，
对啊，我真的很谢谢Elaine带给我们这些生活当中的美好，还有我们在工作日常的这个焦苦劳苦重担之外，还有这些美好的仪式跟这个对灵魂开启的这个很关键的一个仪式。好，今天真的谢谢Elaine。
谢谢，谢谢。
我们下次也欢迎你再来分享更多关于美好的咖啡。
好哦，
谢谢，
下次见，
下次见，拜拜。
拜拜。